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两次的感恩见证会，每次这个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上来见证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感恩见证会呢，牧师想就是让我来分享一点关于见证和感恩这方面的。我想见证些什么呢？分享些什么呢？我思想了以后，我想既然是感恩和见证，那肯定见证和感恩一定是主题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信主了以后，神他自己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对吧？所以既然神住在我们的心中，他与我们同在，他带领我们的一生。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你一定会经历神，这是一定的，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走过这一生的道路。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你一定会经历他。所以我们说今天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是真实的，因为这个神是真实的。那做见证之前呢，我想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几点。那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上来是见证神，是因为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们来将颂赞荣耀归给他，我们不是来 show up， 不是来显示自己，彰显自己。另外呢，我们在上来做见证之前，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尤其是在前一天或者这一周，我们上周都发过单张以后，弟兄姐妹很多都准备了，那好好的祷告。就是你说你上来见证到底是来见证神呢，还是来见证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我们在见证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在生活中的见证我就不要见证了，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说我这件事情就不要做见证了。但是你要知道，神是借着你的见证可以建造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见证，你只要经历神真实的经历神，有神的带领，你的见证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也来见证神的真实那我们可以见证哪方面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问说，我们来做见证到底见证哪些方面的内容？那我们一想，可能是包括生活工作和我们侍奉上那在家庭中，我们在婚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神带领我们我们在儿女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遇到难处的时候，神来带领我们我们在生活，在身体软弱的时候，神的话语成我们的帮助神用我们用祷告向神祈求，神带领我们走过，我们可以来做见证。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我们比去年是不是更有进步打个比方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可以愿意来服侍弟兄姐妹这都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更加的火热的服侍弟兄姐妹，服侍神这各个方面内容是非常非常丰盛的所以见证不应该成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想大家再读一遍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00篇。好，大家翻到诗篇100篇，大家一起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呆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好，我们读这个经节了以后，我们请弟兄姐妹注意几个词。他说普天下 普天下包括谁？哎，我们所有的人啊，普天下当怎么样？哎，当向神来欢呼啊！而且其中他底下紧接着有几个当，应当应当有多少个？哎，你们当乐意侍奉神，你们当样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你当称赞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什么？我们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普天下的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个基础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本为善啊，善在英文中叫做 He is good， 他是美善的啊，神是善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啊。等我们还要分享这段。所以在基督徒中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要感谢主。好，感谢主。如果我们中间还不太习惯说这句话的，举手我看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好，都习惯说这句话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接送一个姊妹刚受洗的，我听她还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感谢主成为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哎，一种生命的流露，流弄入我们的生命之中，是吧？所以感谢主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说分享在感谢这方面，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啊，刚才我们有姐妹也读了，常常分享的一个圣经经节就是铁萨罗尼迦前书啊第五章16-18节，他怎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哎，所以你看到这一点，说是你凡事谢恩，它不光光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流露，而且是神怎么样给你们每一个基督徒包括我所定的旨意。那实际上感谢神不应该成为一个口号，一个教导，一个口头禅。感谢神其实是一个被造物啊，被造物向造他的主一个生命的流露和反应。圣经说逐天怎么样诉说神的荣耀，每一个被造的只要有气息的，他都在那儿赞美神，赞美神的供应。所以赞美神应该是成为一个被造物向着这位造物主一个生命的流露，自然的反应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基督徒刚才说了，信主以后赞美神不应该成为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因为你在信主以后神带领你走过这一生的道路啊，你一定会经历它，除非你不认真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人们叫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啊，虽然有些不好听啊，是因为你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也不读经啊，也不祷告，对于这位神来说不太那么认真和火热啊，叫不冷不热啊，不三不四的基督徒啊，人们叫。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一个心是向着神的啊，你向着神是认真的，这个位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他美好的工作，他一定会带领你，你一定会经历他啊。所以诗篇100篇我们刚才读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普天下怎么样当向耶和华欢呼，这是一个人啊，一个被造物当尽的自然的反应，生命的流露，尤其是我们基督徒。那我们上帝其实这个地方非常没那么难啊，当我们看到阳光雨水啊，生命的气息啊，这些万物神供应我们，我们感谢神啊，神赐下他的道德法则 啊，他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可以去工作，啊，我们感谢神。如果没有神赐的这些生命的必须的东西，啊，阳光雨水，社会生存的啊道德法则，你工作的力量智慧，你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存在，根本谈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秒钟也活不了，活不到一秒钟，这个社会不能存在一秒钟，啊，所以感谢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应该。所以当人们用最大的望远镜啊，美国在那个山上啊建了一个最大的望远镜去仰望星空，想去在这个星空中去找到另外一个星球适合人居住啊，当人们坐着最快的宇宙飞船奔向宇宙去找另外一个星球适合人居住的时候，人们回头看的时候没有了，回头看我们这蔚蓝色的地球是我们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很多人愿意花几百万去做一次火星旅行，我劝你不要去，因为你回头看的时候，这个蔚蓝色的星球是神为你所预备，是你最适合生存的地方。我们旁边这个 NIH 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啊，这么多的人昼夜不断的在那研究啊，有的 postdoc 几万 postdoc 在那研究，周末都在加班，晚上我知道有人还在加班，昼夜不停。但是就这么多的世界顶尖的医学家、科学家，没有一个人能造一个活的细胞，没有，零。所以在神的创造面前，造物主流露出感谢神，是应当的，是生命的流露。啊，最近我们全家啊，享受我们种的第一根黄瓜，那是 organic 啊，第一根黄瓜还是带刺的啊，非常感谢神。你当你吃着自己种出来的黄瓜时候，我们心里流露出非常喜乐啊。所以这个生命随处可在，感谢随处可在啊。我们跟弟兄姐妹去那个大中华，你看大中华那个食物非常的丰盛，那个水果蔬菜琳琅满目，当你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都是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啊，我们不能想当然，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感谢神，我们应该是从一个生命的流露，对吗？好，这是第一个，是神的创造，我们来感谢神。第二个呢，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为了神的救恩来感谢神啊。当一个人当他生命物质世界得到满足的时候啊，你看国内现在很多人有钱的，当他物质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怎么样？心里空虚了，他可以花几万块钱吃一桌的饭，当他回到家的时候怎么样？心里依然不能满足啊。我们知道这柯达胶卷的这个总裁啊，当他人生达到最顶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照相的时候都要买他的胶卷的时候，他连起来早上起来牙膏都别人给他挤好的时候，他一伸脚别人的拖鞋就给他穿好的时候，他跳楼了啊。在他人生最顶峰的时候，他看到生命毫无意义，没有意义。前几年常常香港的某个明星常常跳下楼去了，经常发生。你知道这些人他不缺物质的，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人说只要我有钱了就好了，我告诉你，没有神你有钱更加危险。所以我们说在神的面前物质上不能满足一个人，金钱地位这些不能满足你，但是神，感谢神，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是救恩，是这个救恩是说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救恩，你就跟神毫无份，没有份啊，你不能回到神的创造最美好的里面去，你需要救恩。所以他自己在2000年前啊，他来到了我们人类历史中，他 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他将自己生命献上，洗去了所有人的罪。啊，他把救恩赐下给人类，凡也愿意相信的都可以由此得救。你看，我们的救恩是神的生命。啊，当我们一个人接受主作为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了以后，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你的里面有一个新的声音，啊，一个神的声音在告诉你当走的道路，当说的话语，啊，当行的事情。他常常会教导我们，修正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走在神祝福的道路上。所以基督徒我们得到的教恩是非常宝贵的。当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在医院里那照顾临终的那些护士，他们最喜欢照顾谁啊？哎，他最喜欢照顾基督徒了。啊，在临终的这些人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信仰，没有神的救恩，这些人他们前面的道路就是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啊，担忧害怕。但是当他照顾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哎，这些基督徒你看面对死亡还挺喜乐的，哎，天天还在唱歌，弟兄姐妹还来安慰，还巴不得是我与同神同在是好的，怎么样，哎，好的无比的，哎，真的不一样。哎，连那些护士他都知道，没有神的人是毫无指望的。啊，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这个救恩是人类历史上人们多少年追求都追求不到的东西。我们今天所接受的这个救恩是人类历史上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法相比的东西。这个礼物是非常宝贵的，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救恩在我们中间应该常常来感谢，感谢神的救恩。啊，你越生命长久，你越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好，那我们第三个，我们就说这个感谢神还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神的带领见证。啊，因为在诗篇23篇中，大家最喜欢的第一节他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宣告，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人生中，他在走的过程中，如果接受这位神，如果认认真真的来寻求这位神，你生命中最需要的包括你的物质，神都会照顾，他会带领。啊，很多弟兄姐妹刚来到啊，美国需要绿卡，啊，他借着好好的祷告，啊，神赐给他绿卡，他有见证，啊。那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啊，我们在带领的过程中，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在工作中，啊，遇到难处的时候，很多人我们知道，这美国这工作很挑战，经常换，啊，所以当一个每次换工作的时候。啊，神带领我们走过，你就能经历神。啊，很多人说，那我不需要，我不祷告，神也让我找，我也找到了工作。我说，那你很可惜，因为在你找工作的过程中，没有神与你同在，你没有享受到。啊，我记得我们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啊，是我和爱人祷告最多的时候。啊，我们天天。上班拉着手祷告，下班拉着手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在神在生活中供应我们是非常丰盛的，啊，非常丰盛的。我们中间有老人，啊，我们老人我常常听说他们有这个彩虹，啊，还有欢乐中心。哎，美国它是物质非常丰盛的地方，啊，国家，基本上没饭吃的人很少很少。物质上每个人都很丰盛，啊， 人说美国是世界上可能是最富的90%几啊以上啊，最富的这些群，即使你是中等阶层，你也是全世界最富的里面之一的人啊。那这些老人呢，一周6天都有人照顾，大家知道哈，收入很低的这些老人在美国一周六天都有人照顾，而且怎么样，像是过着共产主义生活。我就常常我开玩笑，我说你们真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啊！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中国是吧，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才舍得去买香蕉啊，过年的时候才去吃一把香蕉，但是一到美国一看，妈呀 God， 这他妈香蕉这么便宜，以及这人都不屑一顾香蕉。所以在美国这个物质丰盛，我可以说你来到美国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吃的东西你基本都吃了啊，你没有吃过的基本上啊。所以这些物质的丰盛是神给你供应的啊，神会在这些东西中为我们供应，这其实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那我们知道我们中间有找工作，有带有啊绿卡的啊，申请绿卡，这些过程中等会儿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做见证啊。那最后下面一点，我最想强调的一点，还不是说你在物质上要做见证啊，我最想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说我们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见证啊，这是我们顶顶重要的事。所以诗篇第100篇啊，他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啊，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民，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一个草场的羊啊，牧养的时候，那个牧人说啊，那边有一块青草地，我带着羊过去。那个羊说啊，我不想去，我想在这边。那个牧羊说，那边有清水啊，溪水，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羊说啊，我不去，我待在这边挺好。你说这是不是羊啊？这不像羊的，羊的特点是非常顺服的啊，它顺服主人的带领。那我们今天一样，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的什么样民，我们是他草场的什么羊。那你为什么不读经啊？神说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为什么我们每天没有时间读圣经呢？神说你要常常祷告，我们为什么找不出来时间祷告呢？我们是主的羊啊，我们是他的民，我们要顺服主。你要知道神他不同于我们啊，他是造我们的那一位，他说让你做的事情一定是有祝福的，后面是一定有应许的。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神说让你好好的读经啊，神说让你好好的祷告，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后面啊，你没有这样做，你不是占便宜了啊，你是吃亏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特点就要像羊一样啊，我们要随着他的声音而去，我们要顺服他，我们在生活工作中要听他的声音啊，放下自己啊。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哎，太困了，我就说如果你生命中如果把读经祷告神的话语作为重要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时间的啊！你不要把晚上最快睡着的时候作为读经的时间 OK 你不要把剩下一点点时间我留给神吧啊！我们是他的民啊，是他草场的羊。所以因此如果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他在人生中跟随神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惊讶。惊讶什么呢？惊讶神真的带领他，惊讶神真的来赐福他，经历他， 所以他就有的时候基督徒他的心里有十分的平安，十分的稳妥啊。像圣经说的，说我们有这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稳固又牢靠。我们有这盼望啊，如灵魂的锚抛在那里，无论外面的风雨怎么样，我们定定的在那里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是外面不能左右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可以做来顺服神啊，可以来做啊听随神话语见证的这过程的见证啊，你也可以来见证你怎么样服侍主啊，你在服侍的过程中怎么样来见证神啊，他怎么带领你，甚至说我们可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有些什么样的见证。我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说，不光是服侍，而且要甘心乐意的服侍，而且要殷勤的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啊，只有这样你会更多经历神。所以在诗篇在100篇结束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啊，他说耶和华怎么样，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他这个英文他叫 The God is good 啊，神是美善。你知道神他是美的，他是善的，在他里头毫无转动的影儿，所以他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美意啊。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我们不再受环境这些外面的影响啊。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篇中他对神是怎么样描述的啊。你看他是美善啊，他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哎，你看一个牧者带领羊，是不是羊看不见神，能看见吗？能看见的。哎，神是真实的啊，神一定会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神是慈爱的啊。刚才我们讲到大中华的很多菜，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哎，那是神的慈爱，那是神的慈爱。但是神的慈爱它不是溺爱啊，他绝不浇灌我们，他要带领我，他手中有怎么样，有杖和竿，他要带领我们走义路，因为这是一条祝福的道路，他不浇灌我们，但他绝对是慈爱的，他是全能的啊。你看他第一句话是怎么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因为怎么样，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所以他是全能的，他不缺乏，他反倒造了我们啊。他是信实的啊，神的信实也是非常重要，他不以为我们这一方面怎么样变化他就变化，他既然拣选了我们，他从来都不会后悔的啊。你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像立了一个约啊，当你在神的面前你说，神啊，我愿意跟随你，求你带领我，当你这么一立约的时候，神就那边就章子就盖上了 ，OK， 盖上了，他就非常信实，他就住在你的心中，引导你的一生，他就不走了，他直到引导你到他的面前，将来与他永远同在。那我们这一边呢？我们常常我们立约了，常常怎么样？软弱，常常后悔，常常软这些跌倒。但是神从来不以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软弱，他总以慈爱的恩手来扶持我们啊，借着弟兄姐妹啊，借着读经祷告，借着你的环境，让你知道他是神，他一定要带领你。所以在美国的钱币上啊，我们在你打开钱的时候，它上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In God we trust 啊，美国人就知道，一旦美国很强盛，啊，一旦你有钱了，你最容易怎么样？远离神。所以他就把这句话放在他的钱上，说：“我们信靠神。有钱了更需要神，更需要神的恩典和修正、引导，这个国家才能走在祝福的道路上。” 所以不是说我们有了工作了，有个好工作了就不要神了，我们住了一个大房子，哎，我们不要神了，没时间了，那房子收拾可费劲儿。我就知道啊，常常遇到一些啊，买菜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啊，弟兄姐妹说你怎么不去教会了呀，啊，太忙了，啊，孩子很多的事情要上中文钢琴跳舞游泳，这些都不是借口，啊，你不是有房子了，啊，你有好工作了就不要神，在这个时候你更需要神，更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实际上是非常可惜的时代，啊，为什么说可惜呢？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人类历史上，你去考察历史，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的时代，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这上一辈，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常常有战争饥荒，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代，你知道吗？有这样的和平时代，我们很多的人就慢慢的远离神，尤其是当今的美国社会啊，慢慢的远离神。当这个社会远离神的时候，很多神不喜悦的东西它就出来了。你好比前几天啊，同性恋合法化，这是非常非常神不喜悦的。人们当过着优雅的生活、和平的生活的时候，他不是说来感谢神，而是说他来背弃神啊。你想想，一个渐渐远离神的国家，他的和平时代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一个不要神，只要神的恩典啊，只要神的好处，这么一群人，这么一个社会，这么一个国家，它的和平时代能持续多长时间？因为没有这个祝福的源头，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根基啊。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不是白白的在这里啊，我们要在这个社会上做见证啊，做公义圣洁这方面要做见证。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你们在工作生活中你是神的代表啊，你要做公义圣洁的见证，常常要将神的道传讲给你周围的人，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时代它的和平时间能够相对长一些，使我们的儿女能够在和平美好的这个时代中生活。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的感恩的见证实际上内容非常丰盛啊，它是日渐增加啊，日渐深入。当你越认识神啊，你的见证就越多啊。所以你看，是诗篇，当他讲到这个的时候，他从外面讲到创造啊，他从里面讲到救恩，他最后他将眼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啊，定睛在谁的身上？最后他把眼光说定睛在神的身上，他说耶和华怎么样，本为善，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将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来信靠他，信靠神，因为他是不变啊，他是我们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里来见证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见证神，我们在疾病痛苦中神带领我们可以见证神，我们在家庭关系中可以见证神啊，我们在平安喜乐的时候，你收获第一个黄瓜的时候，你可以感谢神。 OK， 信靠神应该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生命的一个部分，信靠神是一条正路，我们当行在其间。好，谢谢。
我们真是很感谢神，借着志刚弟兄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感恩。在开始我们感恩见证之前，我要有几句话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有人常常讲说丑话说在前面，到时有不好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不太舒服。我们见证神，今天在这里分享见证， 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人家在问说，有没有次重要的目的？我想啊，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弟兄姊妹，借着你的见证，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这个月是家庭月，今天以我们的感恩见证作为结束。我们在这里见证的时候呢，我们要来见证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做工，在我们家庭里的工作，对我们家庭的拯救，对我们生命的这个拯救，对我们生命的引领。如果上来见证的时候呢，你是想着说我借着机会来告诉大家我的先生哪个地方又得罪我了，那你就先祷告一下，这是不是你要见证的。你如果想说，哎，我今天的孩子又不听话了，真是借着大家给我评评理，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放在一边。我们记住一点，我们上来的时候呢，是来荣耀神，来见证神，来借着这个见证来激励弟兄姊妹。我会用一个那个钟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每次见每个人呢有5分钟的时间，这个到了4分半钟的时候呢，我的闹钟就会响起来。我可以让大家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到了时间的时候呢，是我给你们30秒的时间呢，就可以把你自己总结。听得见吗？可以啊。OK， 那个前面呢有四个位置，你们要做见证的呢，就赶快的往前坐，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做见证。当你来太晚的时候呢，后面4个位置都坐满的时候呢，你等到你的时候呢，也许就20分钟以后的时间了，也许你就没有机会做见证了。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愿神在我们这个见证之中得着荣耀。
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做见证。我想我和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在工作、学习、生活、读神的话语上蒙了神的恩，有很多话要讲，有很多话要分享，但是就像主席刚才说，只有5分钟，所以我就只讲一件小事情，就是我春节前后回去探望我病重的父母里面听到一句有关祷告的话。讲这个祷告请允许我插一段话。在我大概是2年前的时候，我听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是一个很在美国培养很多传道人，是也是一位很重要的圣经学者。他在讲圣经，讲解圣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他听了一句有关祷告的话，这句祷告的话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祷告，蒙神的恩，我信主20多年，我听了他这句话也改变了我的祷告。那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那是有关对于祷告，什么是祷告，什么是祷告的经义，什么是祷告的目的的一句话。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字，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求，确切的说是向神求，从心里面向神求，在基督里从心里面向神求。这些介词啊，我们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在基督里啊，我们就必然会赞美啊等等之类，怎么样解释这些事情，我想神学的道理旁证摩引这些都留给牧师去讲了啊。那么我讲这个祷告，讲比如说这回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回去跟探望父母，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为病人祷告，为医生祷告，为所在的环境祷告。说的这一点我想要补充的是，说是有时候说祷告，这里面不一定有负面的意思。其实国内的这个环境医疗条件非常的好，我看到那个医院跟我们 NH Clinical Center 和这个 Bethesda 的医院 John Hopkins 医院一点都不差，每个病房里面有洗澡的，有电视，绿化环境非常好，中国的人也多，那个清洁每个半小时就能扫地，非常的没有什么说的。那医生呢也不错， 我父亲的一位主治医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当时我见到他，哎，他是内分泌科，还戴着个口罩，我就纳闷，内分泌科也不是什么传染病，一天到晚戴个什么口罩。后面我发现他，因为他脸上长了像爱情胳膊豆，他是戴着那个口罩哈，他见得也很好。他每次一来说，陈佳佳你感觉如何呀？我另一个方面，我们一家人都看到他，当他关注病人的时候，但那个神情那个态度我蛮感动，就是医生也没得什么说的。那我们还祷告什么呢？当然因为时间我就长话短说，其实医疗看病人也是有些，比如说国内一些医生啊，这个医疗制度用药的量太大，心脏不好心脏的药，这个肺不好肺脏的药，一天打吊针打好多啊。比如说青霉素，换了一个青霉素，赶了一个抗菌素，又换了一个另外一个抗菌素的时候，身上起一个疹子的时候，跟医生一说，哎呀身上，那医生马上就来一次皮肤科啊，好你看好，我们马上给你又换一个药。其实有那必要吗？正常的人打那么多药那也受不了。讲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要祷告。那么我父亲这次是患的是这个心肺方面心衰竭，感谢主啊，这个也是本来想教会说要见证会，我就想这个星期要为这个事情要祷告。上个就这个星期我妈打电话来说我爸出院了，两个人扶着还走了上了楼。我想真言，你说是巧还是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呢？他好几次都是病危，下病危通知书，人都已经要不行了。那么我回去以后呢，我也见到他，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看到样子，我很尊重我爸，但是我不敢看他。为什么？他那个嘴巴里面全都是黑的，牙齿也是黑的。我说一看怎么那样啊，人都说话都是这么快就到了啊。 OK， 好，
大家可以感觉到四分半钟有多长了
啊。好，那我就长话短说，那句话还没讲出来哈。那就是垂危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就是说啊人要死了，然后什么，我这句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妈说他这个头脑糊涂你不要听他。但是他讲一句话我非常，我要来见证，就见证这句话。他说当时要把我送到火葬场的时候，那个火葬场的门呢关上了，那当时可能都是瞎话，但忽然间我就听到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叫卫理公会的沈牧师对他说，愿上帝的慈爱基督的恩典与神灵宝会师的报受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哎，我听了当时啊，我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在座的各位一听，哎，你说这话我们在教会你也常常听到，有什么那么感动？我当时感动，我立马我就想到我们教会那处，我出来之前一些代祷的弟兄姐妹。另一方面，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时候我很快啊，我。但我要解释，就是为什么就因为还是跟这个球，因为我父亲16岁的时候日本人打进了长沙，那个时候进入长沙，我爷爷就带着我父亲就逃难，就往长沙去，一家就带他一个，结果路上走失了以后呢，他一个人那时候16岁，白天要躲日本人，晚上还防土匪，就走到了桂林，走到了贵阳，最后还走到了重庆，还碰见了我爷爷。那是然后又住在那个旁边的教会，就是那个牧师的。我想这个时候牧师的祷告啊，他真的是为下面的人，生活在一个年轻的人的时候，心里面生活在那样一个战乱，生活在那样一种不安的时代的时候，那样一个祷告那么深入的人像。有时候我最后一句话我结束的就是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多在座的基督徒，一些城市基督徒都在想说，你信靠的神是知道天地万物什么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去求？求的目的是什么？那讲的我就总结这句话，就叫引用啊，正好感谢主，前天晚上我在读这个将加尔文的一句话，就是敬虔生活。他说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祷告的目的就是唤醒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认识上帝。因为祷告的精义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也就是说祷告本身是一种内在心灵的情感，祷告就是把我们的心灵的情感坦诚地存住在那鉴察人心的上帝的面前。我分享这个目的就是，当我们处理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年代，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 众弟兄来反省祷告的真意，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举起圣洁的手为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嗨，弟兄姐妹，你们好。我站在这里，其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站在这里，就是站在很多人面前讲话了。我昨天的时候，我特别的祷告，我就说，求神真的是，赐给我一个口才，我可以把我在那个过去的一段时间有一段特殊的与神同行的日子的经历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的题目是与神同行，在患难中与神同行。教会中一些弟兄姐妹都知道，我那个在那个三月份的时候，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被诊断患有肺癌。这个从这个我发病到那个诊断的时候，就是一段很长的日子。我想的话，如果我们是没有信主的话，我想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度过这段日子，大家可想而知，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可能就觉得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我每个人的感觉。但是我很感谢神，从我知道我，就是说我不舒服，到我到诊断的过程中，还有在这个寻求医治的过程中，感谢神给我平安。所以第一点我与大家要分享的就是在患难中，神，就是说神依靠神，神会赐给我们平安。就是说我这个事情比较长，我从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开始咳嗽，当时呢我也没有在意，就是说但是咳嗽了两个月之后，这个一直在持续，我去看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有可能是哮喘，那我们就吃，他就给开了一点咳嗽的药，一点 inhaler 的药。那么我还在这个咳嗽，没有任何好转。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心里很不安，因为，哎呀，我想的，因为我是学医的，我可能因为我也很年轻，因为我们也知道肺癌它的 average 的那个年龄，平均年龄是65岁到72岁，我今年只有43岁，那么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联系到我会得肺癌。那么我就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的，那要是咳嗽还没有好的话，那就去拍一个 X 光片，然后做一个肺功能测试。那么，我去，当时我先生还说呢，哎呀，没事没事，去上班，不要去看了。我当时只是想，那么我想心里头有一些安慰，我说那我们去看一下，如果没有事情就好了，因为那个咳嗽确实特别 bother 我。然后我 take X-ray 之后，然后星期一医生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有肺炎，我已经给你那个 prescription 那个 antibiotics， 然后说你去到 pharmacy 去拿药。然后我就一听说我诊断肺癌，我也挺 surprise， 哎呀，我当时还说呢，很感慨，我说呀，真是老了哈，怎么会得肺癌呢？这么大年从来没有得过这个。然后我吃了抗生素5天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改善，那我赶快给我医生那个办公室打电话，我说是不是要换一个抗生素，它没有 working。 然后医生说的，那个我已经给你 order 那个 CT scan， 赶快去做那个 CT scan。 当时已经是 Christmas Eve， 因为我也不想让我这个病影响这个过节的气氛，那么我们就说年后过完 Christmas 去吧。过完 Christmas 我去照了那个 CT， 照了 CT， 星期四我去照的，星期五晚上8点多医生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们发现你肺上有一个肿块，说那个我已经给你联系了那个 pulmonologist， 就是那个肺病专科，然后你赶快去看。我当时后来我说行，那我那天晚上我想的话，如果没有主的话，我想我没法入睡，因为这么年轻完突然发现一个肺上有一个很大的一块肿块。然后我就安静的躺在那，安静的跪到地上祷告， 然后我就想起牧师他和我分享的一段话，就是让我看一段读经，就是看以赛亚书43篇。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说，我救赎了你，你是属于我的，我曾提你的名，你是属于我的，就是不要害怕。那么我想的，我每个人心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恐惧感。那么说后面继续说的是，你从水中经过，我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必不被淹，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也不着在你的身上。我是感谢神，我想的，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每个人心里真的是有恐惧，但是我感谢神，他给我平安，我平安的入睡，然后我继续去看医生，然后看了医生之后，他们说要做 biopsy， 我想这个很长，然后做了两次活检，很 surprisingly， 就是说两次活检的结果都是 non-diagnostic，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癌细胞。那么然后他们说，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是肺癌。他们说，那你就转院吧。后来我转到那个，感谢我的老板，他帮我找到那个 Hopkins 那个 thoracic surgery 的那个 chief， 他是那个Stephen Yan。然后我去联系他，然后他帮我找了护士，然后，那么他就说，他们还是认为哈是肺癌。他们说。但是又很这么年轻，他们也不想相信是肺癌，他们说的我们宁愿相信是别的病。那么我就是在 Hopkins 又 repeat 了一次这个 biopsy， 那么还是 not diagnostic。 后来他们说我们就 go surgery 去，完了我那个2月2号去见的这个 surgeon， 当时我见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告诉了我一下手术的方案。他们觉得，因为我当时做 PET scan 的时候，除了肺上那个肿块是亮的，就是说我整个那个纵隔淋巴结全是亮的，因为他们总是怀疑这个是不是会有转移，就说哎已经转移。然后他说呢，我们第三次探查就做那个切开这个地方，他去再探查一次。他说如果发现有癌细胞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做手术了。那么结果是很幸运，就说他打开以后取下淋巴结，活检之后是没有那个，还是没有癌细胞，所以那个他就说，他们就说就把我的右肺下叶，我那个肿瘤正好是在右肺下叶，所以就把我推到一边，把那个右肺下叶切除了。切除之后，术后他跟我先生在说，通过他的经验，他觉得不是癌症。他说，但是。应该不是肺癌，不像肺癌。但是我也当时我觉得，当我躺在手术台的时候，我就说做完手术以后，我苏醒之后哈，大家就想呢，如果没有神的话，那我们的心里头肯定充满了多么疼痛，是很痛苦的意思。你想一想，你身上插满了所有的管子的时候，那你又是疼痛满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苏醒以后，然后看到我身上插满了那么多的管子，我心里头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我真的是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嘛，我就觉得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就认为理所当然。我们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以前也是很惭愧，信主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觉得赞美神，有时候觉得很空洞。但是我那天的时候，我真的是从内心我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发现，我想咳嗽我不可能咳嗽，我想打嗝我不能咳嗽，我不能，就说你以前认为很自然的事情你不能做，因为你浑身疼痛。那么我们那个给我做手术的那医生，然后这会儿做完，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神给我们创造的那个身体是那么美好，我以前为什么就没有从心里涌出一种真的是神是伟大的，我们真的是应该感谢他赞美他。所以那么等到术后恢复了之后，然后回到家里头，因为在医院的时候一直有这个 treatment，所以我那时候没觉得很难受，因为大家想那个你那背后有止疼剂，24小时有止疼药，那个我可能会讲的稍微长一点，因为我真的是很特殊的一段经历。那么，那我回到家里头呢， 我才发现我晚上逃到那儿的时候不能入睡，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嗓子呀干的呀，大家知道又同时术后又伴那个咳嗽，然后呢你那个伤口啊，我们第一天回到家里也没有拿那个止疼药，哎呀我疼痛的是我想躺下我不能，不停的咳嗽不能入睡，我左边躺也不能睡，右边能，我想这边躺嘛，伤口在右边根本就不可能动，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是感觉到人的尽头神的开始，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说我实在没办法，我就在那儿喊神呢，我说神呐，你真的是要救我，我真的是太软弱，我实在撑不下去，我太痛了，我也太难受了，我没法忍受这个，然后我祷告完之后就是很神奇的，我入睡了三个小时，哎呀，我前面就是五分钟都不能入睡，因为很快就呛咳醒了，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说，在那个患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平安的时候我们信主我们其实很容易，但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人有时候会怨恨，就是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呢？为什么这个病临到我的身上，神你既然是大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病就是说挪去，不要让我经历这一切，我想的我们有这个经历为什么我们会患难呢？我也感谢神，就是说那个是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几节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的，我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想放弃，然后那个时候那个诗经临到我就说，你们四面受敌必不被困，你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你被逼迫却不被离弃，就说你倒下却不致死亡，就是说，那我就想呢，我们在我们人看来，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活路的时候，我想的神，他给我们开一个 window。我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一直到 suppose 我那个 diagnostic 应该是两个星期会出报告，我等了大约将近快四个星期，医生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是肺癌。那大家就想，哎呀，我先生是一宿没有睡觉。我那天晚上也想的，我想的我可能真的是不能入睡，因为我听到，我想的我这么年轻，我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我真的是不能入睡。就说我真的是离世，我也不能平安的离开这个人世。哎呀，可是我那天晚上祷告完，很奇妙，我真的是很平静的，我真的是入睡了。我能感觉到我先生他翻来覆去，他一宿没有睡，因为我所以觉得。然后还有就说，当我后面想开，他说的那你就需要后面需要那个 standard chemotherapy， 因为那个他们认为是个 stage 2B， 然后就是说 stage 2B 是因为我有一个 lymph node， 有一个淋巴结是有癌细胞的，那个 tumor 因为要大于七厘米，那他就是认为你是二期，然后有一个淋巴结，那么。当我真的是去看 medical oncologist 的时候，哎呀，真的很奇怪。他说，你那个边缘，大家知道做完手术以后他会看那个切缘。他说你那个切缘吧有一个 positive 的 margin， 那么就说你还不能去做这个 chemotherapy， 那你需要去看 radiation oncologist。哎呀，大家就知道呀，真的是我们人有时候真的是为什么我就现在我就想到那个神的话，你们不能顾念地上的事情，你们要顾念天上的事情。真的，我想我们如果把心思放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只看着，就是说你就光听到医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人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是，大家就想，那人是心态，你就真的就像那个在发，你的心就在那个，就像那个耶稣平浪风静似的。心里就是那个波涛汹涌，你今天是这样，明天你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 OK， 我承认我是癌症了，那么说那么咱们就接受 chemotherapy， 他又说的你有 suspicious margin， 那么需要做 radiation therapy， 那么当你要去看 radiation therapy 的时候，我去看 radiation oncology 的时候，他们说哎呀那个那我们就需要给再做一个 PET scan， 我当再去做一个 PET scan 的时候， 刚做完，4月11号做的，然后4月13号晚上医生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们发现你骨头上有一个 spot， 那么就说我这样的话突然就从2期转到4期了，因为他们认为是转移到骨头上。哎呀，大家就知道我的心真的是很低沉，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想的，那我们人怎么办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就说我就看到那个诗篇66篇，他就说神试验我们，神试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般，把你他让我们进入网络，他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肩上，他让人车碾过我们的头，但是呢我们经过水火之后，神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那么神说那他就说开始那个我突然之间一下转移了，那么就说如果我转移了之后 radiation therapy 不可能做了，所以我后来那么 chemotherapy 也就 give up， 所以我最后改成就说感谢神，我手术是在 Hopkins 做的，他们给我做了 genetic screen， 那么我是 EGFR 有一个基因，我正好有 mutation，那么正好是真的是也感谢这个新的技术，正好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药物，现在叫 target therapy available，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吃那个 EGFR 它的那个 target 的 patient 就是Asian woman non-smoker， 就是说是亚洲女性，然后她从来没有吸烟史的，那么是那个腺癌是 adenocarcinoma，还有这个 EGFR mutation。 我当时我老板说呢，如果说谁是 perfect candidate， 那你就说这个药 target the made for you， 那么我们现在我就在这个做这个药的时候，真是也有很多副作用，那么我有的时候副作用很大的时候，我真的是哭着喊着我跟我先生说，我能不能不要治了，那我能活多长时间就算多长时间，我真的是不想忍受了。但是我想起牧师说的，那我们人觉得真的是无能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我们跪在地上真的是向神来祷告，那么我就跪在地上，我就向神，我一边哭着我一边向神祷告，我就想的那个我以前不明白神的话语，说我常常把你诗篇第16篇说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不致动摇，因为你在我们的右边扶持我们。我想的神把这个话特别特别的放在我们这里头，就是告我们你动摇的时候，你肉体软弱的时候不会绝望，真的是神他是我们的帮助。我想的还有就是那个诗篇73篇，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和肉体，即使你没有疾病的时候你也一天天衰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下面第3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患难中真的是我们要学会喜乐，圣经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是良药，这个喜乐的心真的是我想的，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人家说你得这么大的病你还喜乐，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我想的我精神还是正常的哈，就是说但是呢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就说我看到那个诗篇92篇那个时候他那有一段话哈，他说因为耶和华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台上，他若求告我，我必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就与他同在，我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因为我想的我们人活多少年的话真的是不是由医生说了算，也是不是我们自己学了算，我们人活多少年真的是神定的。那么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7章我现在26节他说神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使他们居住在全地，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的疆界。 我想的，我们活多少年，我们是神觉得来，我们真的是人，真是人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真是依靠神。我感谢神，真的是他特殊的带领我。我也曾经和一些弟兄姐妹们交托，我说真的是，我真的是应该是痛悔，因为我以前就是像刚才静志刚同弟兄所说的，我真的是不三不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虽然信主很多年，但是也来教会，但是我真正的是读经的时间和祷告的时间很短。感谢神，真的是让我在这段生病的日子中，真的是当我寻找他的时候，神他没有离弃我。真是我们的神，即使我们再远离他，他还是会把我们抓回来。我在这段日子里头，我真的是单纯有一颗端诚的心。我所以想，当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世上的事情很多事情放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有时间来回到神的跟前，来寻求神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呼求，他会听我们看我们的需求。那么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篇，大约是31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要因你的慈爱而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你知道我的艰难。因为我想的就说是我的先生，他也不知道我心里头有多难，不知道我身上的病痛真的是有多，那么医生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多大，我除了肉体上的，我精神上有多大。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那么还有诗篇第27篇，应该是27篇，说一宿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他脱去你的麻衣，为你披上喜乐的外衣。我想的话，我们真的是虽然在病痛中，真的是我感谢神给我一颗喜乐的心，也让我真的是有一段特殊的日子，真的是来亲近神。我每天我尽量我让我自己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且我也感谢神让我借着这个病，我学会了来珍惜我身边的人，珍惜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真的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当我走到外面的时候，我看见阳光，看见蓝天的时候，我以前真的是没有感谢神，我现在看见的时候，真的是我的泪哗哗的流，我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能看多少，为什么我们以前真的是瞎眼的，为什么没有看见神给我们赐的这么多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我的见证能给，就是说如果大家有病痛的话，就是说大家不要气馁，当你仰望神的时候，神会帮助你，神会看到你的需要，他会带领你。好，感谢主。
刚才我们姊妹的见证就是很感动，我让他用了3段时间，等于3个见证，我想这个是值得的。下位见证呢，我们希望说把时间调节的好一点。
感谢主，我是个不爱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人，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说，我心里有神的恩典，神的恩惠，我要说出来给大家听。就是我来到美国这十几年，神一直带领我，使我一切的都很顺利，都很喜乐。可是就是我在申请彩虹这件事情上，我遇到了坎坷，我2次申请都被拒绝了，这就历经差不多1.5年或者2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也向神祷告求神，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祷告的方式，我祷告的态度和我祷告的口气犯了大错。因为我祷告的时候不是求神怜悯我帮助我，而是我在命令我们的神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全这件事情。我无论怎么祷告，2次申请2次都被拒绝。可是后来就通过这2件事情使我认识到了，感谢神，神也给了我学习的机会，使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明白了，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离开神的意志去做，是 定要失败的，所以我就重新调整我的祷告，重新的还是继续不断的向神祷告。这次我祷告，我是求神怜悯我，求神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来看顾这件事情。我这么的祷告，祷告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呢，忽然有一天，那个护士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她说：“你妈妈要是愿意再面试一次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她的材料重新打开，再重新审理。”我女儿说：“当然愿意了的。”完了，后来她这个护士就跟我女儿定了面谈的时间。可在这时候，我是更是恳切的向神祷告，甚至流泪的向神祷告。这次我是求神怜悯我，求神帮助，求神按照他的旨意来看顾这件事情，不要按照我的意切。前两次是命令我的神来成全这件事情，在具体做的时候是按照人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两次都失败。完了，这一次我重新调整了以后，他又重新来面谈我，我求神告诉我，在面试的时候告诉我当说的话，告诉我当做的事。所以我就这么祷告以后啊，这一回来这个护士非常的认真，把我所有的病历、所有的药、所有的就像中国带来的那个中药，他都一项一项的都记录了去。所以我这次这么的祷告以后呢，这一次很短十天的时间就被批准了。我从这件事情上我意识到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离开神的旨意，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因为我们得胜是靠神的力量，是靠神的帮助来得胜的。我是感谢主，通过这些事情使我意识到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离开神的旨意。感谢主啊！
阿门。
更压神，更压压缩基督，因为我那是个蒙恩的财神。我们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我身体还是不错。今天我在这里，我要见证神，神赐给我的恩典很多很多。如果光五分钟，我看我五十分钟也讲不光，只有五分钟，所以我只能讲。因为我们马太福音有这么一句话，神讲的，耶稣基督给我们讲，凡有劳苦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恩惠。他第二句话是二十九节，他是这么说的，我心里说我谦卑，你们应当为我的恶和我的养食，这样你们就心里必得享恩惜。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伤的。那么我在这句话我读了以后，我自己想，我的担子很重，我确实很重很重。我们两个人啊，我们甚至一倒下去我们起不来，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求神，我把这个担子下给他，所以我这个蒙恩的责任，我自己也觉得，哎，起来了，起来！我跟我老婆讲，我说我们不能再倒下去，因为我们没有人照顾我们，所以我们靠神。我们这几年来，我们就天天求神，不间断的求，正是上帝所讲的，把你的重担下给。所以我们就两个人就把这个重担呢，我想下给他不算数，关键是要和他的窝，要和他的养食，这样才能享受，我们心里才能享受这个神的恩惠。前面讲的是我给你们恩惠，第二句话他讲的是你们心里可以向我的恩惠。我想要向恩惠，就要求神，神的恩典，你要赞美神， 你要知道神的恩典，因为神给你的恩典，你要感谢神。你在感谢神的辰光，啊，就是神赐给你的恩典。你感谢越多，他赐给你的恩典越多。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天天感谢神，早上感谢神，夜里感谢神，而且我们把这个时间都定下来。我们不但是早上夜里，把礼拜天，把礼拜六也是神，神赐给我们的礼拜天是要我们敬拜神。刚才我们读到的，我们是神创造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第六天就休息了，到第七天要我们休息做啥，就是要我们敬拜神。我们的心里就要有神，我们的心里神在我们里边，我们时时刻刻求我的敬拜神，而且这个敬拜一定要永远的，而且要有停下来的，不是我今天有空我来敬拜神，我没有空我不敬拜，不行。所以我们两个人把这个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是停下来的，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所以我要更压神。从这样来，我们就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人说，哎呦，我最近几年我没有身体，没有什么大的嘛。虽然我有老年痴呆症，哎，我的老年痴呆症也稍微记忆力也能够恢复起来，所以我要更压神。很多主啊，我更压你，我今天在这里，我要更压主，我也要更压人，因为神的恩典也是通过您兄弟姐妹帮助我的。我看到很多的老兄弟姐妹，看到很多的年轻兄弟姐妹来帮助我，我想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神赏我，神是要我敬拜他；神赏我，我是要付出我的爱。我的爱不是我嘴巴里讲的，要由我实际牺牲。我们实际有这么一句话，要听主的话，要一年四季光如中啊，不能兼得。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奉劝我们所有兄弟姐妹，敬拜神是要有定时定点，不能由时机来决定。这是亚我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规定了。在整道史底下最后一句话，这些事都你们已经知道了。总之要敬畏神，总之要敬畏神。所以我更压住，我要永永远远更压住，只要我在地上有那么一天，我就把我自己把这个爱，不是嘴巴上讲的爱，是要有行动的爱更压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去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谢谢。去年八月一号早上呢，我去做了一个 MRI。为什么我去做那个 MRI 呢？因为从去年年初开始呢，我的右手就非常的麻木。然后我就看我的家庭医生，他就给我做了很多的诊断。可是呢，我一开始就要求给我做那个 MRI， 他说不行啊，他说不能随随便便给你做那个 MRI， 我们一定要经过其他的那些诊断的过程才能给你做那个 MRI。所以他先给我做那个 X光，然后又给我做了那个nerve test， 就是那个神经的试验。结果试验下来呢，都是 negative。到了最后，他说他就答应了给我做那个 MRI。当然你知道这里约这样的服务呢，都是很迟的。所以呢那一天早上呢，我就后来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我就说八月一号，因为那个周末星期六呢，我们都打算全家呢开车去佛罗里达去度假。所以八月一号早上我就去做了 MRI， 做完以后呢，我就开车回到那个工，做完以后那个 technician 就跟我讲，他说你不要担心，他说过了几天以后呢，我们会把那个报告送到你的家庭医生，然后那个家庭医生会跟你联系，如果有什么需要。结果等到我早上做完以后，我到了那个我公司的停车场，我的手机马上就响了，原来就是我的家庭医生。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已经收到你那个报告了，你的报告好像有点问题，不过你也不要担心，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不过呢你现在就做事情都要小心，不要去做什么剧烈的运动，然后呢我建议你马上去看那个神经科医生。他说我会把神经科医生的电话和地址呢马上用电子邮件发给你。那我听了也没有什么，所以我就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个电子邮件已经到了。那到了以后呢，我马上就打电话给那个神经科医生，因为也很奇妙，他很答应那天下午一点半就来看我。那我就在公司把一些事情都处理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去看他。那看他以后，他就那做完 MRI 大家知道，他那个 MRI 他会给你一张 CD 那张 CD 上面有所有的那个 image 这后面就是那个 image 的其中一页这个 image 什么意思，就是到了神经科医生那里，他第一句问我，他说你现在身上有多痛啊？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痛啊。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为什么呢？他说你在那个第四和第五节中间那个 disc 已经出来了，已经那个碰到你那个中区神经，然后你最薄的地方只有2毫米了。那个神经如果断了以后，你就从那个你的脖子底下全部就瘫痪了。然后呢，你那个神经附近有一些其他的神经是控制你呼吸的。如果这些神经受到影响了以后哈，你自己就不能够呼吸了。他说，如果你现在再出什么事情的话，你那个一生就是坐在轮椅上。当然当时我听了这真是大吃一惊，简直就没有想到，他说有那个事情会有那么的严重。然后他说你要马上就要动手术。越快越好，然后呢，他就说我去帮你联系那手术的医生，你去外面等一下。然后那时候我的心里真是非常的混乱，我走到那个他的办公室的外面，那天天气非常好，那个天上蓝天白云，阳光灿烂的，花草也是那个非常的旺盛，我前面车来人往，非常繁忙。我就想，这很快就会在我的面前就消失了，因为我的生命如果再我再有什么意外的话，我的生命就会从此的会被改变了。大家也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他们都还小，那我怎么样去那个去做他们的父亲呢？如果我在真的是在轮椅上面，所以这时候我真是心里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痛苦，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拣选了我，你一定不会离弃我，我真是我把自己现在完完全全的交托你的手中，我相信你在这你有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发生，你一定会有你的美意，真的是求你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你要成全什么。后来很快那个手术医生也就联系好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跟我的太太一起去看那个手术医生。那手术医生是个韩国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韩国教会的一个长老。他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你能够自己走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这样说话，这简直就是神的恩典。他说我以前看到过这样那个图像，那个人早就已经在那个急诊室痛的在地上打滚，要么就是说脖子底下根本就完全就没有感觉了。他说我就不能相信你居然能够从你的自己能够走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他的建议也是马上就要做动手术，越快越好。然后 MRI 是星期三做的，星期四看的那个手术医生，他说我星期五中午就可以帮你做手术。可那个时候我们对那个手术还是有点怀疑，就我们当然因为那个手术是在那个这里被切开，所以我们都还是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就希望就能够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治疗的办法能够慢慢的把那个 disc 往里面推。所以呢，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我跟太太两个人都迫切的祷告，同时呢，我就把这些图像呢发给我们很多的朋友， 征求第二个意见，我也给了我们教会的那个谭成医师。到了晚上，所有的电话就进来了，那个电话的那个意见都非常的一致，手术越快越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我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了。因为那个神经科医生就跟我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要非常的小心，不能摔，不能跌倒，不能有车祸，连呼吸都要轻轻的。万一这个中区神经被切断以后，他说根本就 irreversible， 就不能再恢复了，因为现在医学还没有那个技术能够接那个中区神经。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演那个电影超人那个演员叫 Christopher Reeves， 他从马上摔下来，他第一节第二节那个disc 全骨折，结果他就他从马上摔下来到在手术台上一个小时，虽然经过很多高明的医生治疗，他还是在轮椅上，然后他呼吸还是要靠那个氧气筒，八年以后他就过世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决定去做那个手术，牧师和徐烈的姐姐都到我们家里来陪我一起去那个医院，牧师也给我分享了那个以赛亚书第43章，我到现在还一直记得。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那天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平安，然后那个手术也非常的顺利，星期五的手术，我星期六就出院了。然后出院以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在家里恢复，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来我们家里看我，真的是送来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让我体会到那个基督的爱，我们的洛城是一个爱的大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分享什么呢，就是当我就想跟大家讲，就是刚才志刚弟兄也讲到了，当我们跟神立了那个约以后，神就不会离弃我们，他是我们终身的伴侣。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只要我们向他祈求，他就一定会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碰到同样的类型的，不要惧怕，只要跟神祈求，就一定会，神一定会拯救你。另外一件事情，我跟我父母亲传福音传了十几年了，我也为他们祷告祷告了十几年了，可是他们一直就不信，可是很奇妙的，当我手术以后他们就信了，然后还在我的家里他们受洗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如果你们有亲人也一直不信的话，不要担心，不要放弃，只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神做事情一定有他的时间表，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所以请弟兄姐妹都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既然拣选了我们，他就一定不会放弃我们，在神的眼里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把一切的荣耀尊贵如敬拜都归于我们的神。谢谢。
感谢神也给我这个机会来给神做见证，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像麦克弟兄和那个姐妹都通过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来见证神，经历神的恩典。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在生死面前真的是无能为力。在去年12月24号晚上，我们教会开这个圣诞晚会结束之后，我到家里，刚到家就接到我哥的电话，说母亲病危，已经在，就是让我立刻回来。当时我们心真的是震颤，红艳立刻给牧师打电话，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当时是半夜12点钟订了机票，早上起来就离开，一路奔跑。就直接到医院去，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在病床上靠着呼吸机维持着，她能有反应，但是她多年的支气管炎，最后是肺衰竭，所以靠着呼吸机维持着呼吸，监视着心跳，整个屋里全都是仪器。我们家里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一家人把整个医院的那个走廊都站得满满的，但是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着忧愁、绝望和痛苦。我去的时候，大家都是 满眼都是汗的泪水，所以我看见我母亲的时候当然也是非常极其的难过。我在路上唯一的祷告就是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能见她一眼，能让她也能接受神，能够成为神的孩子，得享神所赐的永生。这是我当时一路唯一的祷告和祈求。感谢神，我的母亲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给她传福音，有机会我就给她讲神的话。我受洗之后我跟我母亲说我受洗了，我母亲很高兴，我说你愿意受洗相信神吗？她说只要你信，我的儿子相信，像 Michael 一样，只要你相信，你的我的儿子相信我就信。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真的去让他受洗，我的盼望是能到美国，让他有机会到美国来，到美国来能够真的受洗。但是我的母亲身体不好，当他去办签证的时候他有一种恐惧幽闭症，一进电梯就已经非常的害怕恐惧，所以他没有机会到美国来。我一直担心我将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神的恩典真的是怜悯。我到那里的时候虽然靠着呼吸机，但是我母亲的意识很清楚，她完全能够听得懂我，知道我跟她说的话，她的心跳能够非常强烈的看见她的在波动。所以我回去的时候第二天我问我妈妈要不要受洗，她要受洗，结果我也不能想象是我自己她的儿子在他的病床上为他受洗。在以后的日子里有30天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直在病床里度过。对我这个人来说真的是对睡觉非常的敏感，常常软弱，就是缺了觉不行。但是那段时间里真的是神的恩典，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神的力量临到我了。我每天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每天睡2个小时、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一方面在我的母亲的床边来照顾她，真的是需要的照顾，另一方面就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之间来谈神，来谈圣经。神借着很多的话能让我经历神，也让我的兄弟姐妹经历神。我们家人都不信主，我的爸爸也是一个老党员，所以他根本都连听都不用听的。经过那段时间日日夜夜的神的恩典真的是临到那里，每天翻开就是神的话能临到我的兄弟姐妹。在我要哥要我妈妈要受洗的时候，我哥和我的侄子已经说只要奶奶受洗或者是妈受洗他就没就受洗。但是他们是那样，因为跟娘的亲近，所以他们想着和他受洗，但是不是内在的。我们经过这一段的时间日日夜夜在一起的分享的时候，神的话真的临到他们，让他们能看见神的真实，神的应许。他们最初面临着死亡的时候这是绝望，是永世的隔绝，但那段时间经历之后他们知道神的预备不仅仅是今生，更有永生，他们有那样的美好的永远的盼望。感谢神，经历这段时间我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受洗，我们全家，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嫂子、侄子，还有侄媳妇儿、侄女，一起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我走之前的那个星期天，我星期一就离开家。在以后的日子里，真的是，你看神借着这样的死亡，让我们能经历神，因为神的儿女真的是有福了。我原来从来没有指望着，没有想象着自己能够面对死亡中。我原来是想着每天的生活能够经历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充满喜乐，能充满安慰。但是真的在死亡面前，神来安慰我们，让这死亡也变成祝福。所以我们就是神借着那个光，借着对我们的拣选，我们也能把神的祝福能够带回自己的家中，能带回自己的亲人当中。我真的是万分的感谢神。我要说的就是说，我曾经一直想着让母亲受洗，因为我觉得那个时间不多了，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来。我们的兄弟姐妹中很多像我这样的， 真的，我们的老人都很年迈，我们不知道哪天，所以要抓紧时间，要抓紧自己所做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做儿女的身份，神给我们的生命，来感染我们的家人，做一个真正的儿子，按神的教导做一个真正的儿子，真正的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儿媳妇，让我们神的爱也能临到我们的家人，也能真正的吸引我们的家人成为神的孩子，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神。这样好，
我在这里感谢神。大概是今年三月底吧，大家都知道我跌了一大跤，在家里面，其实我就是去拿电话，那个椅子腿绊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到最后呢到医院去检查，那是骨裂。哎呀，这下子我就心里想，怎么会得那么厉害的病呢？那我从来骨头也没那么大的问题啊。感谢主，我经过祷告以后，后来就明白是神的管教。为什么呢？我这样说呢，因为大概就在我跌倒前的一两个星期啊，我去看圣弟兄的姐姐沈师母啊。他呢也是跌了一跤，跌了一跤以后他就骨裂了。我说哎，我才不会骨裂的，但是这个骄傲的人呢，就是一下子就那个时候好像一下就这个败坏的东西都出来了。我当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后来我就在床上的病床上的时候就这个好好想，而且也祷告求神光照，究竟是什么原因。后来神就让我看见人真是败坏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有神的性格，所以我经过祷告以后好好在神面前认罪啊。那感谢主，很快就会好起来了。所以有的医院的人就说了，哎呀，你这个骨裂了那么快就出院了，大概还不到三个月我就出院了，而且很快就到教会来了。所以我实在是感谢神，也感谢弟兄姐妹在病中啊多次来看望，而且送这个送那个，实在是感谢主啊。
弟兄，弟兄姊妹好，很高兴这里在这里有这个分享见证的时间，我想做一下我这个得救的见证。前两天去那个金弟兄家里的时候，他们在招待了我们。我是07年得救的，07年得救，很小时候家里人都去教会，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姑姑都去，所以我觉得从小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基督徒，因为家里人都去教会嘛。但是其实我自己对这个耶稣对这个福音不是很清楚。后来我是07年在日本得救的。当时去教会的时候很有意思，当时那种对话，我去了之后牧师跟我交通，牧师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是。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啊？我说你看啊，牧师，我说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我奶奶、叔叔、姑姑都去教会，全家人都去教会，所以我就是基督徒。当时牧师就笑了，然后他就反过来问我，他说那你有罪吗？他这么一问的话，我又笑了。我说那你是牧师，这还用问我吗？谁还不犯罪呢？肯定是有罪的了。然后牧师就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当时回答不上来了。他说你有罪的话怎么进天国呀？ 我就当时就一下就卡住了嘛，我也知道哦，是有罪的人进不了天国，所以当时我就在这里卡住了嘛。然后发现啊，原来是我以前我觉得啊，我信耶稣，但是呢，其实心里面怎么样，我一直被罪捆绑着嘛。但是因着那样的机会，也是就是跟牧师这样交谈了嘛，就是分享一些话语，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这个地方我来读一下。所以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当时牧师给我分享了这个话语嘛，他说，他问我有没有罪嘛？但是一问我的话，马上我就审查自己的内心嘛，我有罪，因为我当时零六年去日本之后是一个人过嘛，一个人过，当时是就高中毕业之后去的，然后边上又没有人约束，然后又一边打工，学校那边也有奖学金嘛，所以一个人过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又有不过得不富裕，但是呢就是想买什么都可以买，就是很自由的那一种，所以可想而知又是那个很年轻的年纪嘛，所以就是很多诱惑，对酒啊，对女性啊，就对各个方面就很有好奇心嘛，所以他一问我你有罪吗，我马上哎呀我有罪啊，我看见漂亮女性的时候这个心就是这个心嘛就上来嘛，我说啊我有罪。但是那天给我看这个话语嘛，牧师给我传来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洗了你的罪，在十字架上他的罪就是他的死是替你死的嘛，说你看你自己的话，我当时看我自己的时候真的就是个罪人嘛，因为就是我没有过信仰生活就不用说了，就是经常犯罪，虽然是去上学，但是不认真读书嘛，跟家里说每天去学校怎么样，其实旷课呀怎么样的，就是经常干这样的事嘛，学生不学习的话这也算是罪嘛，所以我心里面定罪的心很重啊，我不敢说我没有罪啊，我说你看我干这个，然后牧师说你看这个下面这不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接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嘛，说这里看的话你看我看我的时候真的是个罪人啊，就是很多软弱，但是看圣经的话，圣经这里明明说记着耶稣基督的名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之后我说那我也没有罪了，就是当然圣经说你没有罪了，当然就是没有罪了，所以我心里面特别的感谢嘛，我得救经历就是这样，听起来我就是现在看的时候，我当时只仅仅是这样听了这个福音嘛，这样没有罪了呀，但是得救之后2007年到现在的时候再看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感谢，我当时没有把这个福音想成很大就是得救了没有罪了仅此而已，但是在这样过的这段时间中发现真的是神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了耶稣基督里面，都放在了这个福音里面，因着接纳了当时仅仅是简单的接纳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缘故也是蒙了恩典，后来蒙了恩典也是来了美国，也是在主里面结婚，也是有了这样孩子嘛，所以我看的时候真的是我的眼光跟神的眼光真的是不一样，神已经在他的里面给我预备了，但是我的眼睛看的时候看不到，我看的时候只是我的眼光我有罪我这样软弱，但是神说我已经把你洗净了，你已经成圣了，你已经称义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当时心里面就是神给了我这样的，是允许我这样能够信他嘛，能蒙这样的恩典所以看我的时候，那天跟那个在监听下里监听问我怎么样的时候我也是说我说监听，我说我看我自己的时候真的是软弱不足，有很多的瑕疵，但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圣经没有那么说，神说我已经把你洗净了，我已经让你成圣了，我已经称你为义了，那谁还能定你的罪呢，所以我特别感谢今天也是来到这里那个没有跟牧师深聊，但是也是很热情的接待我们嘛，也是听说今天那个有这样做见证的时间，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感谢就来这一年就来这一次是正好碰上是这样做见证的时间嘛，所以很高兴就是神给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我得救的见证，就是这些，谢谢。
弟兄姊妹们好，我也是啊、我想分享两个话语，一个就是我得救的，一个就是我蒙召的话语。我得救的话语在以赛亚书38:17那边。以赛亚书38:17写着：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借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我是15岁来的嘛，15岁自己一个人偷渡来美国，跟着爸爸来，然后爸爸半途的时候呢回去了，因为政治庇护没上过，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我就15岁开始就自己一个人生活，所以没有人带领我，没有爸爸的这样子生活嘛，很想有一个家。然后每逢我去外州上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路过别人家的时候，看着窗子里面这样子，好一家人团聚，一家人这样子生活的时候，说着笑，喜怒哀乐的这样子生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羡慕嘛，很羡慕。所以也因着这样子，心里面我生活的一直为了什么？一直为了我想过好生活努力了，我想赚钱这样子努力了。我以为好，我赚完钱就能够拥有家，就能够盖个家，就能够娶老婆，就能够生孩子，就能够养孩子。我以为这样子，但是我过着过着当中，不断的什么被我的想法这样子引领着，好做我自己不愿意做的。晚上虽然喜欢看圣经，但是什么玩着玩着就打起电脑，看起电视，好打起电脑，然后就开始好这样子用电脑这样子做不正当的事情，这样子嘛。所以我跟我的同事这样子，有一个朋友这样子一起住了一年，里面他也是因着结婚这样子定了亲嘛，然后那个女孩子又跟另外一个男人这样子，就是骗钱嘛，这样子定亲的拿那定金，因着这样子他也很痛苦嘛。那后来断开了之后，钱没办法拿嘛。然后我跟他这样子一起生活的时候，真的感觉我就像活在猪圈里面一样，然后他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一进来的时候，99年的时候就开始信主了，7年时间神干涉了我很多很多，神拆毁了我，拆毁了我的计划，拆毁了我妈妈的计划，我人生的计划里面神拦阻了很多。神就让我发现什么啊？他爱我的灵魂，他爱我的灵魂的缘故，他施加了这一切。然后什么？他告诉我，因为什么？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了你的背后，神把我一切的罪扔在了他的背后，他给了我他的义，要我拿着他的义，他的圣洁这样子生活。我真的在世上这样子打工生活的时候，真的像活得像猪圈里面一样，心里面很累，心里面很痛苦的时候，但是没有人给我吃的，没有人给我心里面的灵粮，没有人可以拿话语安慰我的心，所以我心里面难受的时候，实在真的不行了。所以这样子2007年的时候遇见了神，神这样子施了恩典嘛，向我展示了神的世界，这样子能够让我看到原原本本我被魔鬼撒旦这样子扣住的人生，我只关心我的肉体，我只为一个字活钱，不是为了神，我只为了钱这样子生活了过来了。所以我的人生里面这样子充满了这样子痛苦嘛。那后来得救了之后，心里面很感谢呀，仆人把我的灵魂就像老仆人一样，把利百加这样子带领到以撒面前嘛，成为以撒的妻子这样子。仆人把我的灵魂这样子带领到耶稣基督面前，成为耶稣基督的妻子，能够跟耶稣基督这样子一起过的时候，心里面很感谢嘛。然后我读圣经的时候，有一次引领是做主日学讲师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话语嘛，就是生命记4:9里面，4:10，生命记4:10，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我那时候什么，我做工也做过了，存钱也存过了，然后为了娶老婆这样子，为了娶老婆存钱嘛，然后拿着这钱，心里面真的很空虚。头一次我心里面感觉到空虚，人生在世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因为 以前的时候有目标嘛，为了还债，为了存钱，为了娶老婆。看到朋友那婚姻失败的时候，我真的人生不知道为了什么活了。然后神给了我这句话语嘛，啊，你站在神面前活的时候，为神活的时候，你为他招聚百姓，神要使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神要使他们啊听见耶稣基督的话语，就像我一样，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到的人活了。我也是罪人的我，听到了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一切的罪，他背负了我一切的罪，他拿走了我的罪，我一切的罪，他给了我他的义，这样子拿着义生活吧。所以我心里面也是很感谢，可以这样子不管去哪里，可以带着耶稣基督的义，这样子传播着耶稣基督的义，这样子生活着。这次也是来到马里兰这样子传道旅行嘛，也不知道去哪里，只知道去到大中华那边，在那附近传嘛。然后也是蒙了神很多恩典，能够这样子，神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嘛。但是头一天的时候，我们露宿了街头嘛，露宿街头的时候呀，心里面什么想法都有嘛。然后早晨5:30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警察3辆警车这样子在那边等着我们嘛，等着我们。然后我醒来，我装睡嘛，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我又装睡了。然后睡到6点的时候实在难受了，要起来了，因为我们通常早祷6点起来早祷嘛，那个时间实在睡不下去了，然后就悄悄，然后我们两个一起醒来嘛。一醒来的时候警察就下来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呀？我们说我来这里无钱传道旅行来的。然后你为什么睡在这里啊？我们很晚的缘故没找到睡的，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睡了一宿。然后他看着我们很冷嘛，我们盖着那个西服，盖着西服在睡嘛，他拿着电筒照了一下，哎，这样子，然后把我们赶走了嘛，把我们 pack up your mess and go， 这样子把我们赶走了嘛。我心里面也是想了呀，我真的很小心，我真的神预备好了一切，神不喜悦神的儿子这样子像乞丐似的睡在街头上，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找神给了这样子恩典嘛，能够一个教会这样子仆人西班牙教会这样子接待了我们嘛，接待了我们，然后姊妹们给我们做早饭啊，做晚饭啊，然后我们中午出去传道的时候也蒙很多恩典嘛。所以看的时候神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心里面就是信不起来，信不起来那位预备好的神。所以这次也是看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神这样子给我这样子的功课的时候，给我这样子指教我，好，神已经预备好了的世界里面，就心里面也是很感谢，特别感谢弟兄姊妹们能够这样子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弟兄姊妹们，能够在台上为神这样子做见证，也是很感谢神能够抓住我使用我，谢谢。
诗篇第103篇讲到，就是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些恩惠。所以我感谢有这个机会为在这里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我感谢神拯救了的我的父亲，我父亲他是去年10月份诊断晚期肺癌，今年6月2号他回天家，就是中间大概8个月的时间。我非常感谢神呢，就是我父亲他是一辈子也可以说坎坷，也可以说是有很多的经历。然后他原来是一辈子他是一个无神论，可以说无神论或者是一个老党员。他呢就是自己很有能力，所以呢也对可能对福音呢一开始是他是不愿意接受的。我记得我自己08年信主以后，10年，但是我也为他祷告，开始为他祷告，每天为他祷告。我回去10年想为他传福音，当时在刚学过的圣徒装备福音桥的办法跟他讲了以后呢，他不置可否。然后我妈妈倒是心里有点软化，但是我爸爸他笑一笑，意思是说好像不那个。后来我反复讲几次他也不接受。那么11年又回去也是当时向我妈妈我爸爸讲，我妈妈其实她心已经很软化了，但我爸爸他说 啊，你们信你们的基督，我信我的玛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然后他不相信，然后呢，就是甚至我的姐姐妹妹说，你们信你们的佛，咱们都是。他说我尊重基督教，他说我不反对，我支持你们信，但他自己不相信。然后呢，就是我们还是为他祷告。然后我记得当时也是，2010年的时候去，当时我在盟郡，那个刘刚弟兄还有当时几个其他弟兄姐妹，有一天为我们进食祷告，就为我父亲，回去为他得救祷告。当时刘刚弟兄送我一句话，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他说你把福音讲给他。所以后来2011年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能做的还能做什么呢？去年结果他得病以后呢，我心里非常忧愁，因为觉得我是唯一的儿子，跑这么远，经常也没有在身边尽孝，然后他得这个病，所以我当时也能做的尽量做了。金钱上我说我经济不宽裕，但我尽我所有，我说治病啊怎么样。后来呢，就是这边很多弟兄祷告，我就在教会单张上为他祷告，所以我很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一些代祷的那个我 email 啊，我以前教会另外一个教会丁姐妹的 email 也为他祷告。今年2月份、3月份我回去看他，其实每天他当时病已经不能，基本上是很衰弱，在病床上，每天跟他在一起，就说当时关怀弟兄也提醒我，他说你回去要好好跟他享受你在父子在一起的时间，跟他把你的爱跟他，你感谢他抚养你长大成人。我说是，确实是，现在想想有时候还是后悔，没有更多的就是更耐心的、更爱心的，跟他把他的养育之恩，就是好好跟他讲一讲。因为病人有时候他很烦躁，有时候所以说那我自己耐心也不够，想想还是有很多的亏欠。不管怎么说，就是后来呢，也跟他讲过几次福音，讲了他也还是有时候听一听呢，不说话。然后后来也有就是实在是有，我觉得实在是，我觉得心里着急啊。我就有一次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你真是救救爸爸，因为他那个病情随时都可以，说不定哪一天突然就随时可以那个就人就不在了。后来我也跟这边关怀弟兄、建中弟兄发 email 说求大家帮他祷告啊，就是因为他当时他讲了一个负担，他说哎呀，他说我这个一辈子的信仰我不能背叛他啊，他说我共产党啊，我这个信仰我不能背叛我的信仰。后来刚好建中弟兄给我讲，他说他岳父的一个见证，就说这是你跟神的个人的关系，跟那个政治两码事，你愿不愿意接受跟神的，你跟救恩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跟其他任何没有关系。所以后来他心里边也那个松动。后来我记得还有就是永东姐没有走之前给我拿了一本那个圣经机，那个里边放的讲道，以前我跟他讲的话听一下，他说哎呀关掉吧。但那天我再跟他讲，我说爸爸愿不愿意听一听啊，他听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听了一个下午。所以就是里边是冯秉成和那个袁志明的讲道，他听对他的背景很适合，因为都是一些国内出来的人背景，他讲了，他听了每天都听了一个下午。后来呢，我觉得在走之前呢，也是在新乡当地教会，我跟他们联系上，他们四位姐妹去看望他，看望他呢，就当时就把福音给他讲了一遍。因为有些话自己跟亲人讲的话，你有时候讲不出来，因为国内他比较忌讳死亡啊什么，就说意思说你跟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现在还好好的讲，但是这些话你说讲福音的话，你一定要涉及到，就是说他如果人离开这个世界怎么到灵魂到哪里去？那个姐妹就跟他很不客气讲，他说人呢，你不管活70岁、80岁、100岁也好，最后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以后你灵魂去哪里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当时跟他讲一下。讲完以后呢，就当时他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很那个，就很大胆，就说问他做没做绝食祷告？说没有。那现在做一个绝食祷告，就领他做一个绝食祷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了。然后他很奇妙的，他就是跟着毫不抵触就讲，他说我是个罪人，我接受啊，求主赦免，阿门。然后最后祷告完了。我当时我是因为我中午回北京，第二天就回来了。我当时真是非常感谢神，在那之前我妈妈也已经也觉知信主了。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感觉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爸爸他原来那是我觉得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我觉得神有他的奇妙的恩典，在借着这个病痛或者怎么样，人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软弱，还有弟兄姐妹的带导，所以他信主。后来呢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告诉我姐妹打算你赶快回来，他已经很危急了，我就拼命的赶往回赶，路上我也就拼命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我还能怎么能见他最后一面吧。然后到了国内呢，他当时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也见到我很激动。后来呢，他回去以后可能就慢慢就昏迷，就去世了。其实在我当时也是心里边就是说希望能够，也不知道他会这样的情况，很希望能够再得到一个确切的，就是说 五月份在这之前的当时教会姐妹有一次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去看望他，在病床上为他水洗施洗，所以说他也是受了洗水礼的。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她跟我讲，她说啊，她说那天你爸爸，她说啊，还跟我讲了，她说啊，她说你看啊，跟我妈妈说你还没受洗呢，你还不是主的人，我已经是主的人了，你还不是，你还受洗。然后后来我听了，我说心里真是感谢神，我说知道他真的是信了。然后包括后来我记得我姐姐跟我讲说他。我回去前我让他问，我说你能不能问问爸爸，他虽然后面也不能讲话，但是你问他你是不是信主啊，你是不是信耶稣啊，你问问他，他让他用手握握你的手，他不能讲话。然后姐姐说我问了他，他握了我的手握了两次。我说那就感谢神，我知道他是信主了。回去以后我也问他，我说爸爸你信耶稣吗，是不是你原来信耶稣的，对不对？他给我点点头，他不能讲话了，已经带着呼吸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那个静脉输液。然后那个所以后来包括一些很我觉得一个见证就是他后来已经不能讲话了，但是他昏迷之中有时候还跟我们姐妹就是有时候用手比划，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想了，后来这边弟兄姐妹讲，他说那就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他虽然不能讲话，但是他反复不停的就是跟我们姐姐妹妹说，他一个拿手比这个十字，一个呢就是两个手这样他说对到一起，然后再一个就是心形的这样。后来回来向弟兄姐妹说，他这个就是十字架吗，这个就是合一啊，在基督里合一啊，这个就是爱吗，神就是爱。我后来想，哦，我说真是感谢神，我说因为他从来没有人他信主才这么短的时间，最后生命最后两个月的时间信的主，然后神这样的恩待他。其实后来一个包括新乡教会的那个宋文慈姐妹跟我讲，他说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神真的很爱你的爸爸，他说你看啊，有一次我去探望他，他都跟我讲，他说啊，我不怕死，他说死亡嘛就是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他说哇，他说你不知道，好多弟兄姐妹信主很多年了，他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神真的是开了他的心，让他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后来他，我知道我姐姐没有讲的，他从来没有对死亡有恐惧，他很平安，他总是反正是好像心里面就平安的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后来我分析去世，我其实有段时间很难过，但是呢，王牧师就告诉我说，你看看读一读圣经啊，讲到复活，讲到那个。所以我其实心里我是很清楚，我说他信主了，那圣经上讲的就是他已经在主那里，他灵魂在主那里，有一天主复活的时候要再赐给他荣耀身体。我包括跟我妈妈讲，妈妈当时她初信嘛，信的神讲，她说哎呀，这当然希望这样，但是这怎么听起来像是神话呀，怎么样，我说哎，我说这个圣经上讲的话，圣经上怎么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就相信，我说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是真的，将来有一天一定会这样。所以我说神的话语会给人带来很多的安慰，我非常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是罪人，我爸爸也是罪人，都不配神的恩典，但是神他最后还是救了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爸爸，虽然他我本来也希望他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但是我想说这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所以在神那里，我知道他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在神那里，所以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感谢神。
如果哪位弟兄还有就是很紧急的讲到，我想借着机会就说是因为今天那个见证就说见证耶稣基督福音嘛，我想就说是我想把福音唱一下，因为这个下面这首耶稣基督呢是我自己人生写第一首歌词，那我是五年前写的，之后我回首这五年的历程，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重要一首歌词，所以我想和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是谁拆毁隔断的墙垣？是谁飞灭千古的仇怨？道成肉身尝尽痛苦忧患，十架上流血舍命为赎世人罪愆，我看见钉痕的手，憔悴的脸，我看见流泪的眼，仰望苍天。哦，那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开辟通天的心路？是谁 成就永恒的期盼。罪恶不能胜过，死亡不能救，受难后三日复活，留下空坟中。哎，我看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天上人间齐唱哈利路亚。哦，那是，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救主耶稣基督。
我呢是2011年吧，6月份来到美国。其实呢，就是在来之前呢，并不是做好了准备。好多人都因为我曾经就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来，我自己不愿意来，把它在2007年的时候就作废了。然后当大家我的同学在递很多的简历在搞找工作的时候呢，我只递了2份简历就拿到了这个 offer， 很快呢就拿到了2019月，现在想不来不行了，必须来了。然后呢我就先来，然后我儿子呢在3个月之后来的中国，来到了美国。所以我今天想说的一个题目呢，是主要是给 teenage 的家长给的一个题目，就是说耐心等候。我呢自己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性情的人，本身呢其实大家也知道，也是感谢神给了我很多的恩典，有一个很慈善的父母。我的父母在家里我没有看见过他们吵架，我父亲说的话我妈很顺从。我妈虽然就是说我们全家呢是靠我父亲一个人养育4个孩子，我3个兄长，然后我是最小的，当然我也是家里最受宠爱的。虽然我母亲没有工作，但是我妈要是有一句发火的话，我爸也不去吭声，所以我们家里没有吵过架。然后呢在大学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他也呢也是一个性情很温和的人。他的父母呢跟我的父母呢几乎很相似，就是说我们两个是门当户对的，所以呢也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先生。然后呢结婚以后呢，孩子在出生了以后也是很健康，一直性情很快乐。但是来到美国了以后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 culture shock。 可能我性格本身比较 open， 再加上呢我还有一个单位里面还有好多的中国的同事，大家也都很呵护我，所以我是从小到大到现在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呵护，也是感谢神给了我这么多的恩典。当然孩子来了以后呢，他也是有一个 culture shock， 甚至他比我要严重。但是呢我当时并没有理解的这一点，只是觉得你现在是学生，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你自己当前的事情做好，然后上一个你所想我所希望的一个学校。我并没有考虑到他的 culture shock 其实比我更严重。我还有许多朋友，很多的同事，然后他呢一个人去上学，一个人回家，回到家里几乎不说话。跟我几乎也不说话，我当时没有理解的这一点，很着急，看着他在那打游戏，看着他在那玩。然后呢当然他的学成绩不是很差，但是我知道他的短处在哪里，我希望他把这个短处来补上。我就使劲的去命令他，使劲的去鞭策他， 然后甚至是语气很不温和的去发火。当然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志刚也是知道。对不起啊，比较激动。当然这个事情呢，在我大概这是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就是我六月份来的，一直到十二月份，这个过程呢完全是我和儿子之间来发生的，没有任何人的领导，也没有任何人的话语来开我们的心。在翻过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到了志刚家，跟志刚呢有所了联系，然后呢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也是学医的，对许多的物质的东西我们都是很相信肉眼所见的，不相信一些自己感觉的。其实现在想了，我们内心的一些感觉甚至比我们物质比我们肉眼所见的东西更加需要。我们物质已经不再缺乏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内心的一种温暖。到了志刚家以后呢，就开始学圣经。其实我来之前呢，我也不知道是自己冥冥之中说的还是神所带领的。来之前呢，我就给我们同事在聊天的一个过程中说上，我如果去了美国，我肯定要有一个信仰，无意中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说完以后呢，我自己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对什么圣经呀，对基督呀，只是听的一些东西，并没有真实的去感受。到了志刚家以后，开始慢慢的真实的去感受，来查经，来唱歌。当然这种形式我都是很喜欢的，比如说大家去唱歌，然后大家去查经，然后去讨论一些问题，然后兄弟姊妹之间呢也比较 close。 大家我觉得最让我离不开的一种感觉呢，就是信主的人呢，他都是感觉让你感觉到很温暖，不管他是做什么说什么，甚至他来看你一眼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舒服。所以呢，慢慢的呢，自己的语言就变得温和起来，自己的行动再也不变得那么强烈。这个时候呢，也是有许多的姐妹的带领，像 Sarah 姐妹啊、周群姐妹啊，都不断的来开导怎么样对待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过程。当自己变得温和的时候呢，孩子也很顺从了。当自己语言变得比较平等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尊敬你了。所以呢，在我学圣经的过程和来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个过程，是我自己慢慢成长的过程。你也会看了一个孩子，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慢慢的变得逐渐的，你能感觉到他懂事。其实孩子，我也是相信他的天性本身也是很善良的，就看父母怎么样言传身教，甚至把一些好的话语带到他的身边的时候呢，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会活出来他自己美好的样式。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
所
以我在最感动的一个话呢，就是说呢，有一个歌呢，最喜欢的歌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关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都有主看顾，相信的呢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所以呢，我们许多事情呢都需要去耐心的去等候，去静心的去等候。当然我也属于那种虽然有好多的感动，但是呢也属于那种还不冷不热，对好多东西自己还属于这种徘徊的一种想法。所以呢，但是一定呢在主的引导下呢耐心的等候。也是看了许多许多的这个圣经里面，比如说保守舌头，生死全在舌下。另外呢还有呢，上班的时候呢自己也很勤奋。勤奋的人呢手臂掌权，懒惰的人呢必服苦役。所以我自己得了这么多的恩典，我也相信是因为得益于我们每个人的勤奋。当然我也很牵挂国内的父母，因为我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都是八十左右了。我公公和我父亲都是八十岁以上。 我婆婆和我母亲呢都是接近八十了，也很牵挂父母的身体的健康。所以当孩子走出他自己的路以后呢，我也不再焦虑，我就耐心的等候神来带领我，是让我回去跟父母去亲近，还是继续跟孩子来亲近。前面的路我们每个人走的都是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按照我们圣经所引导的活出神的样式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样式。好，谢谢大家。
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弟兄姊妹的身上彰显。我还原来有点担心，说有的弟兄姊妹也许不愿意上来讲，或者是有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没人讲。但是我看到神真是在每个人身上做工的时候呢，真是弟兄姊妹争先恐后的上来做见证。下次也许我们教会可以有再有其他的时间也这样的见证，大家也可以在小组机会里面呢，当你有这个感恩的见证的时候，在我们小组里面也可以分享。那我想今天的见证呢就停在这里，有件事情跟大家报告。